咁我哋以下落嚟有读经嘅时间。今日嘅经文系约翰福音四章一至二十六节，或者我哋一齐读，好嘛？预备嚟。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那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叫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法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贫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井。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喝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就求他，他必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们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里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妇人说，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尼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今天很开心有詹宏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他的证道的题目是耶稣个人报道的艺术，请詹宏牧师和罗小薇姊妹翻译。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我是在三十几个钟头前才回到 New Jersey 的。
我是三十几个钟头之前才回来 New Jersey。
你们可能会想说他一定头还昏昏沉沉的。
你们可能说牧师可能头还是晕晕的，
说不定讲到讲的就睡着了，
或者讲下讲下就睡着了。
其实我不会睡。
其实我不会睡着。
你知道听到比讲到更累吗？
你明明白听到比讲到更加累吗？
我在教会这么多年，
我在教会这么多年，
只有看到睡觉的会众，没有看到睡觉的讲员。
我只是看到睡觉的会众，没看到睡觉的讲员。
所以你们比我辛苦。
所以你们辛苦过我。
而且回到纽约时也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睡觉。
而且回到纽约时不是那么容易睡觉。
我在台湾有三个多礼拜的时间。
我在台湾三个多礼拜。
有在各个地方有讲道有讲座，
有各个地方有讲座和讲道，
上个礼拜天，上个周末。
上个礼拜日。
我在高雄。
我喺高雄。
你知道高雄温度多少吗？
你知唔知道嗰度几热吗？
快要九十度。
差唔多九十度。
所以我回到这里，礼拜五只有二十几度。
所以礼拜五翻到嚟得廿几度。
只会醒过来，不会睡着的。
净系会醒，唔会瞓觉。
所以你们放心。
所以你哋放心。
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喺台湾嘅时候。
因为遇到的一些都是第一次见面的教会牧师，还有一些同工。
见到嘅都系一啲第一次见面嘅教会牧师同埋同工。
有人就会问我，在美国牧会的若歌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有人就会问我喺美国若歌教会牧会嘅情况系点样？
我一定会告诉他们。
我一定会话俾佢哋听。
我们教会的成人。
我哋教会嘅成人。
有国语会众，有粤语会众，跟英语会众。
有国语、粤语同埋英文嘅会众。
我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国语部。
我虽然有大部分时间喺国语部。
但是还是常常想到各位粤语的弟兄姐妹。
但系亦都会常常想到粤语堂嘅弟兄姐妹。
偶尔也碰到有人这样问我。
有啲时候亦都有人问我咁样问我。
说在美国讲广东话的人多吗？
佢话喺美国讲广东话嘅人多吗？
我想他们很诧异，我介绍的时候会特别讲到粤语的会众。
因为佢哋觉得好惊讶，话我介绍嘅时候特别讲到粤语嘅会众。
我就告诉他们。
我就话俾佢哋听。
我们粤语会众的可贵。
我哋粤语会众嘅可贵。
我们粤语的弟兄姐妹热心的传福音。
我哋粤语堂嘅弟兄姊妹热心嘅传福音，
忠心嘅服侍，
忠心嘅服侍，
说的是真心的话，
讲嘅系真心嘅说话。
在粤语部每个礼拜都有 Good News Cafe，
喺粤语部每一个礼拜都有福音茶座、佳音茶座。
我也告诉他们，我们今年教会新建立的一个教会在 Brooklyn， 就是粤语部的弟兄姐妹开始的工作。
我亦都话俾佢哋听，今年我哋喺Brooklyn 所開展的一個新的教會，就是粵語堂的工作。
我也知道今年粵語部才有過一次個人布道的一個訓練。
我也知道今年粵語部有一個個人布道的訓練。
所以我就想今天用這樣子的題目來跟大家來講有關耶穌個人布道的藝術。
所以我就想用今天的時間向大家講耶穌個人布道的藝術。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讲究用什么方法去做。
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面是有很多事情都是讲究做事的方法的艺术。
我的题目是耶稣个人布道的艺术。
我的题目是耶稣个人布道的艺术。
却不是讲方法。
不是讲方法。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很美好的艺术品。
因为一个很美好的艺术品。
无论是一幅画，
无论是一幅画，
或是一首曲子，
又或是一首曲，
甚至于只是一个短短的一首诗，
甚至是只是一首短的诗，
它带给人的感受，
它带给人的感受，
是一个这个艺术品，美好的艺术品带给我们的感觉，
是这个美好艺术品带给我们的感受，
或者说这个艺术品透露出来的一个特质，
或者是说这个艺术品透露出来的一个特质。
你在一个很美好的完美的艺术品之前，你就不会再去想是用什么方法来成全这个艺术品的。
在一个很完美的艺术品面前，你是不会问是用什么方法去成全这个艺术品的。
举例来说，
举例，
请同工放下面这一个图片。
请同工放下一个图片，好像这幅画。
你们知不知道这位妇人是谁？
你们知不知道这位妇人是谁呢？
或者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
或者更重要的问题是，
你们知不知道她是谁的妈妈？
你知不知道是哪位是哪个的妈妈？
因为你如果知道她是谁的妈妈之后，
如果你知道是哪个的妈妈之后，
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就不需要再问了。
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就不需要再问了。
就是这幅画是谁画的？
就是这幅画是哪个画的？
她是毕加索的妈妈。
她是毕加索的妈妈。
换句话讲，当我告诉你她是毕加索的妈妈之后，你就不会再问我这幅画是谁画的了。
亦即系话，我话俾你听呢幅画系毕加索嘅妈妈嘅时候，你就唔会再问呢幅画系边个画嘅。
毕加索画的。
系毕加索画嘅。
我告诉你，更让人 震惊的是，
我话俾你听，更让人震惊嘅系，
他什么时候画的？
系佢几时画嘅？
你们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画的他的妈妈这幅画吗？
你知唔知道佢巴切阿索系几时画佢嘅妈妈嘅呢幅画咧？
他14岁的时候画的。
佢十四岁嘅时候画嘅。
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正在有年轻人的父母？
我哋当中有冇 有年轻人嘅父母？
你看看你自己的孩子写的字。
你睇下你嘅仔女写嘅字。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
我的母亲是教中文的。
我妈咪系教中文嘅。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母亲对我写的字唯一的评语。
我记得以前我妈咪对我所写嘅字唯一嘅评语就系一个字。
就是你看詹宏写的那一笔狗字。
你话你睇詹宏所写嘅嗰首狗字。
嗯，我妈妈对我写的，我妈妈对我写的字唯一的评语就是这是一笔狗字。
呢个系我妈妈对我所写嘅字嘅唯一评语。
字不像字。
字唔似字。
站也没站起来，躺也没躺下去。
企又企唔起身，瞓又瞓唔落去。
我们对于一个年轻的孩子所写的东西，
我哋对一个年轻孩子所写嘅字，
常常觉得他缺乏一种成熟的一种感受，
常常缺乏一种成熟嘅感受，
像是一个很青涩的一个苹果，
好似一个好青嘅苹果，
还没有长成，
未长成。
所以你看一个12、13岁的小孩子写的字，
所以你睇12、13岁嘅小朋友写嘅字，
东倒西歪，
东倒西歪，
这是一个14岁的孩子画的画，
呢个系一个14岁小朋友画嘅画。
但是你如果站在这一幅画的面前，
但系如果你企喺呢幅画面前，
在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
喺巴塞罗那嘅毕加索嘅博物馆。
我劝各位，如果你有机会到巴塞罗那的话，
我劝大家，如果你有机会到嗰度去嘅话，
如果他们独立的问题终于能够解决，有一天能够让大家觉得去那边度假平安的话，
如果佢呢个国家独立嘅问题令到大家觉得去嗰度系安全嘅话，
一定要去这个博物馆，
一定要去嗰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里面所展示的都是毕加索的作品。
嗰博物馆展示嘅都系毕加索嘅作品，
而且是从他年纪，按照他年纪的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展示这个画家毕生的作品，
而且系一个房一个房由细到大，佢嘅年纪嘅细到大去展示佢嘅一生嘅作品。
所以这幅画是在第一个房间。
所以呢一幅画系喺第一个房间。
系刚刚14岁的毕加索。
系刚啱14岁嘅毕加索。
你站在这幅画面前，戴上耳机。
当你企喺呢幅画面前，戴上耳机，
你听上那个评论家对于这个画的评论，
听下评论家对呢幅画嘅评论。
这个评论家自己本身是现在在艺术上，在画画上也是造诣非常高的一个人。
呢个评论家亦都系当今喺世界上面喺艺术上面造诣好高嘅人。
你听到的并不是说，他说毕加索怎么开始这幅画的。
你听佢讲嘅唔系话毕加索点样开始呢幅画嘅。
你听到的都是这一个评论家描述这幅画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气质。
而是这个评论家所讲这幅画所透露出来的气质，
包括毕加索用白色画白色的衣服，想要表达他的母亲在他的眼里是一个纯洁的女人，
包括了毕加索用白色来画妈咪的衫，是表达了他眼中的妈咪是一个纯洁的女人。
艺术本来就是这样子，
艺术本来就是这样，
他表达的是一个特质，
他表达的是特质。
耶稣布道的时候透露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耶稣在布道的时候透露出来的是什么特质？
第一是息息相关，
是息息相关。
请通工放下面一个
息息相关。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4章7节。
我们来读约翰福音4章7节。
预备来。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
稣
对
他
说，
请
你
给我
水
喝。
对一个正在打水的妇人，
对一个正在打水的妇人，
耶稣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耶稣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还有什么比这个开场白，
还有什么比这个开场白，
还有什么比这样子的讲话更产生一个息息相关的冲击，
有什么比这一句话产生一个息息相关的冲 冲击。
还有什么比这样子的话更贴切？
仲有乜嘢比呢句话更加贴切？
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能够引发这个妇人与耶稣继续的互动？
有乜嘢比呢个更加能够引发呢个妇人同耶稣继续嘅互动？
英文有一个字，
因为有一个字
relevant
相关。
就是息息相关，
就是息息相关。
就是当我听到一个与我息息相关 relevant 的一件话的时候，
即系话当我听到一个与我息息相关的话的时候，
我有一种兴趣想继续听下去，继续探讨下去。
我就会有兴趣想继续听下去，想探讨落去。
中文的翻译，
中文的翻译，
中肯的，
中肯的，
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
我讲的一句粗话，
我讲的一句粗话。
就是可以搭得上线的，
就是搭得上线的。
我们现在有时候你在听到大陆人讲一个更土的话，
有的时候大陆人你听到大陆人讲，
就是这个人讲话，
就是这个人讲嘢
接地气，
好接地气。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有没有听过？
接地气的意思就是讲的时候不会让我觉得哎呀扯不上关系。
接地气的意思就是讲话的时候不会令到我觉得好像扯不上关系。
弟兄姐妹，你跟别人讲话会不会这样子？
弟兄姐妹，你们跟其他人讲话会不会这样？
有人说我也会啊。
我都会啊，有人说。
我都会到一个井旁。
如果我去到一个井
旁，如果我走了很久的路，
我走了很久的路，
有一个人在那里打水，
有人在那里打水，
我也会说给我水喝。
我也都会说请给我水喝。
真的吗？
是吗？
或许有人觉得看到一个打水的女人说给水喝很简单，
或者有人说见到一个打水的女人问她拿水喝很简单，
但这却是福音书里面你读耶稣，
但是这个却是福音书的里面你读耶稣，
他不论在任何的场合，
他无论是什么场合，
他对任何人，
对任何人，
不论讨论什么话题，
无论是什么话题，
总是有这种息息相关的特质，
总是有这种息息相关的特质。
所以他讲完话之后，
所以他讲完之后，
或是有人会产生一种共鸣的喜乐，
一是人会产生一种共鸣的喜乐，
被吸引的兴趣，
被吸引的兴趣。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
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
这里就写说众税吏和罪人，
那里就说众税吏和罪人
都接近耶稣，
都接近耶稣。
我们的中文翻译要听他讲道，
我们中文翻译是说要听他讲道。
你如果有些中文圣经讲道那两个字话点点点的话，
如果你见到中文圣经的翻译有点点点在讲道，
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讲道这个字，
就是说原文是没有讲道这一样东
西，要听他，
要听他，
他们想听他，
想听他讲，
或是共鸣的喜乐，
或者是共鸣的喜乐，
或是感受到一种很特别很具体的那种震撼力，
或者是感受到特别具体的一种震撼力。
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八节，
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八节，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耶稣讲完这些话，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柄的人，
正好似有权柄的人，
带来冲击，
带来冲击，
不像他们的文士，
不似他们的文士。
这是耶稣完美的人性，
这个是耶稣完美的人性，
显在这个世上，
显在这个世上，
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扭曲破碎的，
世界上面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扭曲破碎的，
但是耶稣完美的人，
但是耶稣是完美的人，
一个特质，
一个特质。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自己越来越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我自己越来越在读福音书的时候，
发现耶稣应该对我们的吸引，
发现耶稣应该对我们的吸引。
你千万不要把耶稣看成只有他钉死之后才可以吸引我们，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耶稣在钉死之后才能够吸引我们，
好像他流血的哀嚎了才吸引我们，
好像他流血的哀嚎之后才会吸引我们。
这一个完美的神的儿子，
这一位是完美的神的儿子，
他的特质应该是我们在他 在这种场合里都吸引我们。
佢嘅特质系应该喺呢一种嘅场合都能够吸引我哋。
完美的人性。
完美嘅人性。
所以我们要学习讲息息相关的话。
所以我哋要学习讲息息相关嘅话。
我们学习必须是刻意的。
我哋嘅学习必须系刻意嘅。
因为这不是我们本来堕落的人性里知道的东西。
因为呢个唔系我哋本来堕落嘅人性所知道嘅嘢。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你有时候跟有些人讲话还能够接得上线。
有一啲同有一啲嘅人讲嘢仲能够接得上线。
但是跟另外一些人。
但系同另外一啲人。
你就没办法。
你就冇办法。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解释。
你会有好多嘅解释。
哎呀，他水准不够啦。
啊，佢水准唔够。
哎呀，他听不懂啦。
听唔懂。
哎呀，他神学还不够好啦。
佢神学仲未够好。
他教育有问题啦。
佢教育有问题。
耶稣没有这个问题。
耶稣冇呢个问题。
任何人、任何场合。
任何人、任何场合。
我们教会有一个宣教士。
我哋教会有一个宣教士。
我很佩服他。
我好佩服佢。
他的名字叫陆能锦。
佢名叫陆能锦。
他是我们教会若歌教会刚刚成立不久之后就在若歌教会的一个姐妹。
佢系我哋若歌教会刚啱成立嘅时候就喺度嘅一位姊妹。
他在美国若歌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
他在若歌大学拿到博士学位。
但是被呼召。
但被呼召。
就被差遣回到台湾做宣教士。
就被差遣去到台湾做宣教士。
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是对于一个很特别的族群有负担。
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是对台湾某一个族群有很大的负担。
工人。
工人。
所以你知道他回台湾先做什么吗？
你知道他回台湾先做什么吗？
一个有美国博士学位的人。
一个有美国博士学位的人。
回到台湾在桃园。
回到台湾桃园。
一个工厂。
一个工厂。
找到一份女工的工作。
找到一份女工的工作。
因为他要学习。
因为他要学习。
他要学习如何与这一些蓝领阶级的人讲话，
他要学习怎样跟这一群蓝领的人讲话，
他要学习跟这些人讲话，他能够说出这些人感觉到息息相关的内容。
他想讲跟这一班的人讲话的时候，是能够讲得出他们觉得息息相关的内容。
换句话讲，他没有一种错觉。
换一句话讲，他没有错觉。
他不自以为有了高等的教育，
他不自以为有高等的教育，
就能够很自然的，
就可以很自然的，
很能够有效的，
有效的，
跟别人传讲，
跟其他人传讲。
这个宣教士不但有这样子的一种认知，
这位的宣教士不单只有这样的认知，
而且他还是继续的告诉人家，
而且他还继续告诉人家。
所以在我奉献第二年、第三年跟师母还有另外一对夫妻回台湾短宣。
所以当我做了牧师之后，同师母还有另外一对夫妇去台湾短宣的时候，
我们第一站就是在桃园工业福音团契服事。
我们第一站就是在台湾桃园工业福音团契服事。
你知道陆能锦告诉我们什么吗？
你知不知道陆姊妹跟我说什么？
说你们在这里有聚会的时候你们讲信息。
他说你们在这里有聚会讲信息。
如果你发现听的人，
如果你发觉听的人
两眼发白，
两眼发白，
努力的想醒着听你们讲话，
努力咁想醒住嚟听你讲嘢，
那就表示你们讲的别人听不懂，
你讲嘅佢哋听唔明，
那就表示你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你亦都唔知道你自己根本喺度讲紧乜嘢。
也就是说，不要觉得这些人文化不够，
唔好觉得呢啲人文化唔够。
这是让我佩服的地方。
这个是令我佩服的地方。
换句话讲，
换句话讲，
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想到要跟人有个人布道传福音的时候，
弟兄姐妹，当你们想要有个人布道的时候，
你不需要特别模仿某一种方法或模式，
你不需要去特别模仿一种方法或者模式，
而且你心里一定要有一个确信，
而且你心里面一定要有一种确信，
一定有对象，
一定有对象，
是你可以很有效、很贴切的去接触的，
是你可以很有效、很贴切地去接触的，
去关注的，
去关注的。
我们要刻意培养这个特质，
我哋要刻意培养呢个特质。
至少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至少我哋要有自知之明。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受了教育了。
唔系因为我哋受咗教育啦。
我们讲的别人就听得懂。
我哋讲咗就会其他人听得明。
我们讲的别人就有兴趣听。
我哋讲嘅其他人就有兴趣听。
息息相关的言语是要刻意培养起来的。
息息相关嘅言语系要刻意培养起身嘅。
我在陆能锦的身上还看到一件事情。
我在陆能锦身上还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我看到一个有高等学位、博士学位的一个人。
我看到有一位有高等教育的人。
因为他愿意去接触另外一个文化随文化、不一样的人。
因着他愿意去接触一些文化水平不一样的人，
他自己本身有很大的突破，
他自己有很大的突破。
换句话讲，当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们跟我们讲话的时候，
已经不再有那种知识分子的那种做作，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
已经不再有知识分子的做作，你们明白吗？
就是那种知识分子自以为讲话稍微暗示一下别人就听得懂。
知识分子通常是觉得自己稍微暗示一下，其他人就会明白。
好像知识分子讲话，哎呀，我这样子绕着弯讲，讲得更好。
他们觉得会绕着弯来讲，会讲得更好。
我发现它里面有一种 很奇特的突破。
我觉得六姊妹身上面有一种很奇特的突破。
他可以看着我们的眼睛。
他可以看着我们的眼睛。
对着另外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
对着另外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
你如果在上面讲。
如果你在上面讲，
底下的人两眼发直，
底下的人两眼发直，
就表示你讲的他们听不懂，
就表示你讲的他们听不明，
甚至于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
甚至你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哇，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少有的坦率，
这个是一位知识分子少有的坦率。
我们知识分子最骄傲的就是我们很含蓄，
我们最知识分子最骄傲的是我们很含蓄。
你说詹姆斯，你怎么受得了他这样对你讲呢？
你说詹姆斯，你怎么可以受得到他这样跟你讲呢？
他有突破，你怎么也突破了呢？
他有突破，为什么你都有突破呢？
因为第二个特质。
因为第二个特质。
请通通放一下。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
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你可能觉得你做得到。
你觉得你会做得到？
不一定。
不一定。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各位，我告诉你。你如果在当时那个场景里，
各位，如果你当时在场景的里面，
我们很可能开不了口，
我们很可能开不了口，
我们很可能不会很自然很自在的开口跟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
我们可能未必可以这么自然去开口跟这位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拉不下这张老脸，
因为我们拉不下这张老脸，
因为我们缺乏耶稣那一种平易近人的特质，
因为我们缺乏了耶稣的那种平易近人的特质。
一个平易近人的特质，
一个平易近人的特质，
就像他讲话息息相关的特质，
就是他讲话息息相关的特质，
不会因为对象而改变的，
是不会因对象而改变的，
不会因为不同的人的身份，
不会因为不同的人的身份，
不同人的文化，
不同人的文化，
不同人的价值观，
不同人的价值观，
而被影响，
而被影响，
他总是能够自然而然一直流露出来，
他总是能够自然而然一直地流露出来。
这个女人的回答，
这位女人的回答，
就已经表示她的惊讶，
就表示了她的惊讶。
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
你既然是一位犹太人，
你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呢？
你为什么会叫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哎呀，我下面要讲的只是很简单的把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冤仇很快的讲一下。
我很快地将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冤仇讲一下。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之后，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死了之后，
王国就分裂为二，
王国就分裂为二。
这都是我们对历史的了解都知道的事情。
就在历史里面我们都知道，
北边是以色列，
北边是以色列，
南边是犹大，
南边是犹大。
不但政治上分裂，
不单止政治上分裂，
北边以色列的王，
北边以色列的王，
他也晓得宗教对犹太人的重要，
他也都知道宗教对犹太人的重要，
所以他不只是在税收上跟南边的犹大分割为二，
所以他不单止在税收上面跟南边的犹大一分为二，
而且他也在以色列的领土上，
而且他还在以色列领土上面，
很聪明的王，
很聪明的王，
北边的但，
北边的但，
南边的伯特利，
南边的波特利，
一边设立了一个金牛犊，
一边设立了一个金牛犊，
就把这个界限分得很清楚了，
就将界线分得很清楚，
就告诉以色列人，
就话俾以色列人听，
你要去敬拜吗？
你要敬拜吗？
不用花旅费到耶路撒冷去，
不需要花旅费去耶路撒冷，
你不需要跑那么远，
不需要跑咁远，
你靠南边住得近的人，
靠南边住得近的人，
就到伯特利去，
就去波特利。
你北边觉得太远，
北边觉得太远，
哎呀，你可以往北去，
你可以向北去，
你还顺便可以滑雪，
顺便滑雪，
你就去但去就好了，
去但就得了。
已经让犹大很生气了，
已经让犹大很生气。
不久之后，
不久之后，
以色列的王有一个叫暗利的，
以色列的王有一个叫暗利的，
就把首都建立在撒玛利亚，
就将首都建立在撒玛利亚。
本来还没有这么强烈的对视，
本来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对峙。
撒玛利亚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100里左右的地方，
撒玛利亚就在耶路撒冷向北100里的地方。
哎呀，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用现代的话来讲，
是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好像一个教会，
就好像一个教会，
有一天分裂了，
有一天分裂，
分裂出去的一批人跑到50米的地方，
分裂的一批人跑到50米的地方。
你说、啊、算了算了，
你说算了，
大部分的人不会开那么远，
大部分的人不会开那么远。
六个月之后，他们把教会又搬到离我们5米的地方，
他们又将教会搬来5米之外。
懂这意思了吧？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可以想象犹大的那种不高兴，
你可以了解到犹大的不开心。
若干年之后，
好多年之后，
北国以色列灭亡了，
北国以色列灭亡，
亚述王把各地的异族人迁居到撒玛利亚，
亚述的王将各地的人都迁居到撒玛利亚，
接着跟在北边的以色列的通婚，
藉着同以北边以色列的通婚，
要把他们犹太人的本色越来越淡化，
将他们犹太人的特色是淡化。
这又是南边的犹大看了之后觉得看不上眼的地方，
这个也都是南边犹大看不上眼的地方。
南国后来犹大也灭亡了，
南国的犹大之后也都灭亡了，
70年之后归回耶路撒冷，
70年之后归回耶路撒冷，
他们要重建圣殿，
他们要重建圣殿。
你读以斯拉记，
你读以斯拉记，
撒玛利亚人跑来说，我们帮忙跟你一起重建，
撒玛利亚人跑来跟他们说，我们一起重建，
犹太人说不参你们，
犹太人说不参你们，
因为你们的血统不够纯，
因为你们的血统不够纯。
你说撒玛利亚人就算了吗？
你说撒玛利亚人会不会就这样算呢？
你不让我们参加重建圣殿，
你不让我们参加重建圣殿，
我们盖一个山寨版的，
我们起个山寨版的，
买不起真的 iPhone 就到大陆买一个假 iPhone，
买不起 iPhone 就去大陆买个假的 iPhone，
就在基利心上盖了一座山寨版的圣殿，
就在基利心山上面起了一个山寨版的圣殿。
所以刚才那个撒玛利亚人，我们读到说我们的祖宗说在这个山上敬拜，
所以刚刚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我们的祖宗说是在这座山上面的圣殿敬拜，
就是撒玛利亚旁边的基利山，
就是撒玛利亚旁边的基利心山。
犹太人就算了吗？
犹太人就这样算吗？
麦加比王朝的时候，
麦加比王朝的时候，
在南边的犹太暂时得到一点的自主权，
南边的犹大暂时得到一些的自主权，
就到了撒玛利亚的基利山， 把这个山寨版的圣殿整个烧毁了，
就去到撒玛利亚的基利心去将这个圣殿是整个烧毁了。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这是一千年累积起来的新仇旧恨，
这个是一千年的时段里面所积累的新仇旧恨
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墙越盖越高，越盖越厚，
人和人之间的墙越起越厚，越起越高。
以弗所书第二章，
以弗所书第二章，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基督是我们的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保罗在那里说的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
保罗在那里讲的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墙不只是犹太人跟非犹太人，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墙不仅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我希望我这个讲普通话的跟你们讲广东话的中间没有墙，
我希望我这个讲国语的和大家讲广东话的没有一个墙，
不会因为我不说广东话然后我们就有墙
不会因为我不说广东话就有墙，
但是我告诉各位，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我告诉大家人就是这样
的，人与人之间的墙，
人与人之间的墙，
一块一块就堆起来，
一块一块这就堆起身，
我堆一块，
我堆一块，
Maggie 他看我不顺眼他也堆一块，
我看不顺眼也都堆一块，
我看不上他，
我牧师看不上我
我再堆一块，
我就再堆一块，
然后 Maggie 说，
然后我就说，
你看不上我，
你看不上我，
我更看不上你，
我更加看不上你，
他又再堆一块，
再来一块，
千年的新仇旧恨，
千年的新仇旧恨，
一句话，
一句话，
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就拆掉了，
就拆除了，
这是上帝的智慧，
这个是上帝的智慧。
耶稣开口要水喝，
耶稣开口要水喝，
这是一个太美妙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美妙的事情，
完美的人性，
完美的人性，
健全的人性，
健全的人性，
平易近人的表露，
平易近人的表露，
自然的流露，
自然的流露，
在这一个残破扭曲痛苦的时代，
在这个残破扭曲痛苦的世代，
感觉上却是那么的不自然，
感觉上是不是很自然，
所以让这个妇人说，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你既然是犹太人，
你怎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为什么会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耶稣在这里很自然地向这个妇人开口，
耶稣在这里很自然地开口向这个妇人讲话，
给予了这一个妇人某一种世界上的人都没有给过她的价值，
给了这一位的妇人在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给得她的一种价值，
是这个妇人不敢想象，
是这位的妇人不可以想象的，
居然有一个在千年来瞧不起他们的犹太男人，
居然在一个千年来看不起他们族人的犹太人的里面，
向他表达说，现在他手上的水给这个男人喝是有价值的，
现在向他表示说，他所能够给到这位男人的水是有价值的，
换句话讲，耶稣并不像英文有一个片语，
换句话讲，耶稣不好像英文有一个片语，
我在这里讲，可能有人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
可能有人知道这四个字的意思，
On a high horse，
On a high horse，
坐在一个高大的马上面，
坐在高大的马上面，
哎呀，我们对英雄的想法，
我们对英雄的想法
都是骑在一个高大的马上，
都是骑在一匹高的马上，
我们这些可怜的人，
我们可怜的人
躺在地上，
躺在地下，
然后英雄出现了，
然后英雄出现，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着一个高马进来，
英雄就骑着高马入嚟，
在那高高之上，
高高之上，
甚至于我们抬头看他都不敢，
甚至乎我哋抬头睇佢都唔敢。
耶稣不是这样子，
耶稣唔系咁样，
他不是骑在一个高大的骏马之上来救人，
耶稣唔系骑喺一个高大嘅骏马上面救人。
事实上，
事实上，
耶稣最后一次进京的时候。
耶稣做这一次进京的时候，
骑的是什么？
骑嘅系。
有人知道吗？
有人知道。
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小嘅。
小小的驴驹。
小小嘅驴驹。
这种平易近人的特质。
呢种平易近人嘅特质。
把一个原来自惭形秽的女人，
将一个自惭形秽的女人，
把一个自女人看人的时候，可能她的眼光都是闪来闪去，不愿意跟人定睛的。
呢一位嘅妇人可能平时睇人嘅时候，都系眼睛都系啊，移由嚟移去，唔敢去正视人嘅。
她能够把头抬起来，
佢愿意，佢可以将头抬起嚟。
她能够很清楚的正视正。与耶稣的两个眼睛对看，
他可以同耶稣两对一对眼系正视。
好，让耶稣有机会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讲说，弥赛亚，这人，我就是这个人。
以至到之后，耶稣系有机会能够同佢讲，弥赛亚就系同你讲嘢嘅呢一位。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耶稣个人布道的艺术，这种平易近人的特质。
耶稣在个人布道这种平易近人的特质。
所以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传一个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一个让人能够悔改得到赦罪的福音，
一个让人能悔改赦罪的得赦罪的福音。
不需要让听的人，
不需要听的人
觉得我们高高在上，
觉得我们高高在上。
如果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如果有人羡慕我们的生活，
羡慕我们的价值，
羡慕我们的价值，
羡慕我们因信称义，
羡慕我们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的心灵被释放的那种自由跟喜乐，
羡慕我们心灵里面所被释放之后的那种自由和喜乐，
那是可以的，那是应该的，
那个是应该的，
但是不能够让人家认为我们高不可攀，
但不能够让人家觉得我们高不可攀，
望尘莫及，
望尘莫及，
遥不可及，
遥不可及，
圣不可亲，
圣不可亲，
因为那不是福音传给别人的特质，
因为那个不是将福音传给人的特质。
平易近人，
平易近人，
不只是这样子，
不单止是这样。
最后一个特质，
最后一个特质，
耶稣的特质表现出来的是毫不妥协，
耶稣表现出来的毫不妥协的特质。
我在这里列了三节经文，
我在这里列了三个经文。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然后这个妇人有兴趣了，
然后这个妇人有兴趣了，
说给我吧，
他说你给我吧。
十六节，
十六节，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你去叫你的丈夫来这里。
然后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这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十七到十八节，
十七到十八节，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你这话是真的。
各位，你可不可以想象，若是你是当事人站在耶稣的对面，他这样子一句接着一句接着一句，
你可不可以想象你自己当时就站在耶稣的对面，一句一句听着耶稣这样问，
毫不妥协的，
毫不妥协的，
直接了当的，
直接了当，
正中目标的，
正中目标的，
一针见血的，
一针见血的，
进入人心灵的深处，
进入人心灵的深处，
毫不妥协，
毫不妥协。
有人说我们传福音不可能这样子，
有人说我们传福音不可以这样。
当我表达出来是一个毫不妥协的信息的时候，
当我表达出来是一个毫不妥协的信息的时候，
我怎么可能还平易近人呢？
我还怎样可以平易近人呢？
我怎么可能还讲别人听了想听息息相关的呢？
我怎样还可以讲人家想听的息息相关的呢？
我对耶稣没有问题，
对耶稣没问题，
他做得到，
他做得到，
他从讲息息相关的信息开始，
他由从讲息息相关的信息开始，
他平易近人的特质，
平易近人的特质，
然后他毫不妥协的让人听到人应当听的，
而且他会毫不妥协地让人听到他们应该要听的。
你注意他讲的话，
你注意他所听说的，
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对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病不是你的丈夫，
你现在所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你这话是真的，
就连这个妇人的闪躲，
就连这个妇人的闪躲
也 都给他一个空间，
都给他一个空间。
哦，你说你没有丈夫是真的，
哦，你说你没有丈夫是对的，
他没有这样说，
他没说
说话，
你说大话，
大胆
大胆，
他没有，
他没有这样
说，他说你说话是真的，
他说你说的是对的，
是何等的智慧，
是何等的智慧，
就是何等让人发现自己没有地方去的时候还有空间，
是让人觉得自己没地方去的时候还有空间。
这是耶稣的特质，
这个是耶稣的特质。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特质跟前面不协调，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特质跟之前的特质不协调，
对耶稣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耶稣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我们跟别人传讲的信息的终极点就是耶稣这个人，
而我们跟别人传讲的终极的目标就是耶稣这个人。
我们传扬他，
我们传扬他
是用猪般的智慧，
是用猪般的智慧
劝诫个人，
劝诫个人，
教导个人，
教导个人，
把个人在基督里，
将个人在基督的里面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这是耶稣个人布道的艺术的特质，
这个是耶稣个人布道的艺术的特质，
这也是他希望我们这群人培养出来的品质，
这个也是耶稣希望我们这群人所培养出来的特质的品质。
我们在努力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在努力传福音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培育出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的品质，
也都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是培养出这样的品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经上写着说，
经上记着说，
人若有愿做的心，
人若有愿做的心，
必蒙悦纳，
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
乃是照他所有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主啊，愿这句话的奥秘，
主啊，愿这句话的奥秘
开启我们的心灵，
开启我们的心灵，
滋润丰满我们的生命，
滋润丰满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世界上，
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面，
好像凡事都是讲究成果，
好像凡事都是讲究成果，
凡事都是要好像要求我们用对的方法产生某一种眼睛看到的成果，
好像是要我们用一些方法去产生一些眼睛能够见得到的成果。
高高在上的创造主，
高高在上的创造主
却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却是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我们恳求你的真理来滋润丰满我们的生命，
我们恳求你自己的真理来丰满滋润我们的生命。
祝福粤语堂的众弟兄姐妹，
祝福粤语堂的众弟兄姊妹，
在我们知道身上有一个任务，传福音的任务的同时，
当我们知道在我们身上每人有传福音的任务的同时，
也在我们努力做这样子事情的时候，
在我们努力做这样的事的时候，
培育出一个我们内在生命的品质，
培育出我们内在生命的特质，
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
我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